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访问新加坡，签署核能合作协议。全贺锦丽下星期将会带副手人选同台举行竞选集会。针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美两党提新法案。美国计划下个月就外国晶片设备针对中国出口推出新规例。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国内外质疑同抗议声中宣布胜选，习近平祝贺他连任被嘲讽。巴黎奥运，比拉斯带美国队夺女子团体操金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访问新加坡，会见新加坡总理王秦才、国务资政李显龙和外交部长维文。联合早报、亚洲新闻台等新加坡媒体报道，维文同布林肯31号签署俗称一二三协议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一二三协议是美国推动外交和经济的重要工具。美国去年同菲律宾签署原子能和平合作协定，为美国在菲律宾启动核能投资铺路。另外，新加坡外交部发新闻稿表示，布林肯此行同维文、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暨内政部第二部长杨利明共同主持第二轮美星关键及新兴技术对话，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以网上方式参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亚太助理国务卿康达日前表示，布林肯今次访问行程包括越南、老挝、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和蒙古国，传达美国坚守对区域盟友承诺的信息。美国总统拜登一个星期几之前退选之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这个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副总统贺锦丽是唯一有资格争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人选。呼声最高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贺锦丽下星期二将会在宾夕凡尼亚州费城举行他和他的新副总统候选人的首次集会，开启为期四日的战场州竞选活动。贺锦丽的第一站在宾夕凡尼亚州，表明该州州长夏皮诺可能已经成为贺锦丽竞选搭档名单的首选。贺锦丽竞选团队在声明中表示，在费城之后，贺锦丽和他的副总统人选将会前往其他六个地方，包括威斯康辛州西部、底特律和拉斯维加斯，但是声明亦都说贺锦丽还未决定竞选拍档。消息人士说，贺锦丽预计最快将会在下星期一8月5号宣布他的决定。美国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星期二联手推出一项法案，名为恢复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信心法案。该法案将会授予美国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永久性的权力，有权扣留政府每年应该向世界反兴奋机构支付的300多万美元。星期二，巴黎奥运会第四日，多间海外媒体报道披露关于中国运动员药物检测呈阳性的旧案。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2022年有两名游泳运动员的一种禁用类固醇检测呈阳性反应，但是因为调查结果归咎于食物污染而被取消临时禁止出赛资格。路透社引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泰加特的说话，表示在世界反兴奋组织或者准许中共掩饰中国泳手的27项阳性检测之后，清白运动员的希望和梦想已经被这些失误夺走。路透社星期三7月31号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个月推出一项目的是扩大美国阻止某些外国向中国晶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权力的新规定，但是由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将会 正是由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晶片制造设备将会被豁免。咁意味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艾斯摩尔 ASML、东京电子等主要晶片设备制造商将不会受到影响。台湾、以色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受到影响。据其中一位消息人士透露，该规则是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扩展，将禁止大约六间中国最先进半导体制造厂商获得来自很多国家的出口设备。美国在2022年和2023年对中国实施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目的是阻止可能令中国军方受益的超级电脑和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消息人士说，计划中的新规则现在只是处于草案形式，未来仍然可能会发生变化。7月30号，中共主席习近平祝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选连任，并且在贺词中重申了友好关系。不过有不同的是，一些拉丁美洲领导人以及美国对这个选举结果表示了怀疑和批评。28号，委内瑞拉总统大选结果出炉，马杜罗在一片抗议声中宣布胜选，但是该选举结果引发了委内瑞拉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抗议，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很多国家亦都对马杜罗的胜选结果表示质疑，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都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要求点票透明。委内瑞拉亦都同多国互相撤走了外交人员，暂停外交关系。美国亦都表示强烈关注，并且不排除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制裁。委内瑞拉选举在中国国内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不少网民借今次选举暗中讽刺中国的政治体制。据经济学人的研究机构发表的2023年全球民主指数，委内瑞拉在接近170个国家和地区之中排名142，中国排名148。体操天后比拉斯星期三31号率领美国女子体操队夺得巴黎奥运团体赛金牌，奥运生涯累积五金，成为美国历史上奥运获奖最多的体操选手。比拉斯在平衡木、高低杠、跳马和自由体操四个项目之中，美国队以总分 171.296 位居第一，比排行第二的意大利高出 5.802 分，意大利总成绩是 165.494 分。27岁的比拉斯在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饱受心理健康问题影响，中途宣布退出赛事，现在在巴黎奥运率先取得团体赛金牌。他的生涯在五环殿堂的八面奖牌超越了米勒，也都成为美国在奥运拿过最多奖牌的体操女将。比拉斯跟住落嚟，仲有女子自由体操、跳马、平衡木等四场决赛，有机会将奥运奖牌推至双位数。另外，佢坐拥30面世锦赛奖牌，系世锦赛夺奖次数最多嘅选手。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7月31号嘅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透过声明表示，其领袖哈尼亚已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被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都说，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同其一名贴身随从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下榻处遇刺身亡。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三较早时，并说正是调查事件原因。今个礼拜二，哈尼亚刚刚出席了伊朗新任总统培扎斯基安的就职典礼，并拜会伊朗最高领袖。这位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出生在1963年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并在2006年在哈马斯的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获胜，随后出任总理。今年四月，哈尼亚的三个儿子和四名孙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命。以色列说，哈尼亚的儿子是哈马斯特工。 星期二，以色列派遣战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消灭了真主党最高阶军事指挥官舒库尔。之前以色列军方指控舒库尔需要对戈兰高地火箭袭击负责。以军在声明中指出，以色列空军战机在贝鲁特地区消灭真主党最高阶军事领袖暨这一个恐怖组织战略首长舒库尔。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在另外的声明指出，舒库尔是真主党对曼季代勒沙姆斯屠杀事件的指挥官。真主党27号傍晚发射伊朗制的火箭，直接攻击以色列北部一处足球场，造成12名儿童丧生。而舒库尔是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德力助手和顾问，策划指挥攻击行动。以军指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舒库尔即指挥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而真主党大部分最先进武器都是由他负责，包括精准导向导弹、巡戈导弹、反舰导弹、长程火箭和无人机等。美国副国务卿康贝尔星期二指出，美国东北部造舰能力强，但劳动力不足，整体产能亦都不够。如今美中造舰实力差距令人非常忧心，如果不加以改善，美国将无法成为21世纪所需的伟大海军强国。康贝尔当日上午在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与中国的战略竞争，评估美国在印太区域的竞争力听证会时表示，如果问我美国真正需要整顿的两方面是什么，我会回答海军造舰，包括水面舰艇和潜舰。他指出，美国的潜舰计划是国家自保，但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的情况来看，美国需要在自身的工业基础上投入更多资源，只是为了跟上脚步，让在刚溺船澳中的潜舰重新投入使用，并强调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必须更具创新性，这个必须是美军未来发展的重心。美国原定在8月1号开始对中国销往美国的电动车和电池、电脑晶片和医疗产品等一系列商品大幅加征关税，但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已经表示，新关税将延后至少两星期生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由于他们仍然审查收到的1100条公众意见，目前预计将在8月发布最终决定，并且新关税将在最终决定发布后的两星期生效。总统拜登5月时决定维持前总统川普任内的决定，恢复对中国销往美国征收关税，包括将电动车关税提高4倍至 100%， 半导体关税税率则将提高1倍至 50%。 另外，贸易代表办公室征求意见，了解对医疗口罩、手套征收 25% 关税，注射器征收 50% 关税，是不是还要调得更高？委内瑞拉今个月28号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引发巨大争议。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都说，委内瑞拉政府必须迅速公布计票结果，来到结束这一个产油国面临的危机。白宫在声明中表示，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有必要立即公布完整、透明和详细的投票数据。路透社指出，这一次通话双方大约持续半个小时，一名巴西官员表示，卢拉坚持两国必须等待委内瑞拉公布相关纪录，再对这一场选举采取最终立场。消息人士说，这一场谈话表明巴西和美国立场相似，都认为公布计票结果是不可或缺的举措。拜登政府表示，操纵选举令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称成功连任的讲法失去任何可信度。华府不排除对这一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成员国实施新的制裁。前总统川普今个礼拜表示， 他预计最终会同民主党假定提名人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之前他拒绝承诺出席预定的辩论会。今个礼拜一，川普在福克斯新闻晚间播出的劳拉·英格拉汉姆访谈中说，是的，我最终可能会进行辩论。他补充说，辩论应该在投票开始前进行，有一些州早已经在9月就开始投票程序。身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表示他仍然可以提出不做辩论的理由。川普说，我想做辩论，但我亦都可以这样讲，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哪一个，现在大家亦都知道他是哪一个。而贺锦丽上个礼拜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同川普辩论，并指责川普反悔了由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主办的9月10号辩论协议，但川普竞选团队拒绝做出承诺。其发言人表示，辩论计划在民主党正式决定提名人之前无法确定。
马杜罗撑不住了，中国再出四通桥事件，以色列和黎巴嫩激烈冲突，打击真主党指挥官。以总理访华谈论中俄关系制造摩擦，专家评论中共中将武帝身份证被医院拒置离世。29号，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总统马杜罗获胜后，30号，美洲国家组织宣布拒绝承认委内瑞拉选举结果，并将召开特别会议，召集会员国商讨对策。委内瑞拉约10万民众上街抗议，同时中国再次出现要民主、要选票及反习的标语和口号。29号，一名负责计数的工作人员释出一张自拍照，不经意之间在所有屏幕上揭示了马杜罗在各州惨败的数据，不少人怀疑他是故意的，因此他成了委内瑞拉的英雄。当日推特取消了马杜罗账号代表政府身份的徽标，改成了普通蓝标，整个街区和贫民窟都动员起来，准备开车前往市中心对抗马杜罗。奇异的是，有一只金刚鹦鹉亦加入了抗议者的行列。抗议者将抢劫物品退回一家商店，说，我们不想在这里有任何小偷，我们想要自由。而马杜罗的暴徒绑架了前国会议员、反对派主管人的亲密政治盟友苏普拉洛，他以直言不讳的反对现政权而闻名。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宣布，军方站在马杜罗一边，声称正面临美帝国主义组织的政变。委内瑞拉多个武装犯罪团伙则宣布同人民站在一起。瓜里多州犯罪团伙头目发影片警告军警不要镇压，否则他们会开始刺杀相关的官员。该国黑帮亦加入抗议，同政府军展开枪战。不过委内瑞拉警察和国家警卫队或自愿或被迫交出了自己的警用器械，有些人加入了抗议民众，一群军人亦宣布加入到人民这边。陆军上尉金特罗向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发出强烈信息，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是做出正确决定的时候了，很明显我们有一位新的当选总统。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街头挤满了抗议者约10万人，支持反对党领导人马查多发表大选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马杜罗的暴徒向反抗者们发起袭击。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讲话说，独裁者马杜罗的欺诈唤醒了委内瑞拉的狮子，社会主义这种贫困的模式迟早会结束。亲爱的委内瑞拉人，你们要继续前进，继续战斗，不要放弃，自由万岁。时评人张天亮发文表示，委内瑞拉的意思是小威尼斯，一度是南美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石油储量全球第一，但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令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现在民众开始觉醒，独裁者要完立。文超说，又要失去一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孟加拉国 委内瑞拉接连盟走向街头，中南海的老朋友流连不离。这个讯息对场内韭菜有触动吗？当日中共外交部回应委内瑞拉选举结果表示，各方应该尊重委内瑞拉人民做出的选择。对此，大量中国网友表示，委内瑞拉人民必胜。纽约时报报道，委内瑞拉人民仿佛听到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声音，全国性抗议中正在进行，一家面包店的老板搬出他所有的面包发给人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严重关切该结果没有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意愿或选票。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委内瑞拉选民的意愿必须得到尊重。西班牙、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均呼吁公布所有投票站的详细结果，并呼吁选举过程和结果处理完全透明。马杜罗的前盟友哥伦比亚极左翼总统彼得罗亦宣布不承认马杜罗为当选总统，除非他提供每个选区所有选票的审计报告并向全世界公布。但古巴政府、普京、习近平则致电祝贺马杜罗连任。与此同时，中国湖南娄底新化县有人在天桥上挂起四通桥标语，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策习近平。政治学家布里亚琴科预测，普京可能会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援助，这可能会导致邻国和美国卷入冲突。马杜罗将继续为权力而战，在国内使用日益残酷的方法和镇压，这可能会导致内战。我们将继续关注委内瑞拉的事态发展。在真主党导弹造成12名以色列未成年人丧生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贝鲁特进行了定点空袭，目标是轰炸打击真主党指挥官、恐怖组织精准制导飞弹计划的负责人舒克尔。由于战火燃烧，多方呼吁局势降级，同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僵局一触即发。以色列时报报道说，目标人物舒克尔的状况并不明朗，路透社等媒体传出他可能从以色列空袭中幸存的消息。不过在30号，有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舒克尔已经在布鲁特南部遭到打击遇害。据沙特媒体哈达斯说，舒克尔遭到打击身亡，尸体目前被安置在布鲁特的一家医院，医院周围设有安全警戒线。公开资料显示，舒克尔曾因参与1983年海军陆战队营房爆炸事件而被美国通缉。该爆炸案造成307人丧生，其中包括22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对此，网友愚蠢的精卫评论说，美国曾悬赏500万美金要捉他，40年后舒克尔被以色列讨了这笔血债。华盛顿邮报消息指出，就该事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如果以色列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美国将保卫以色列。奥斯丁亦表示，在戈兰高地发生致命火箭袭击、紧张局势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希望透过外交解决问题，防止形势失控。预计真主党将在一日之内对该事件做出反应。开源情报防御者在 X 平台发布信息说，为了迎击真主党，以色列空军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是为了应对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和中部发动的侵略。目前以色列全国各地的基地有数十架飞机处于待命状态，而亲加沙和真主党的土耳其亦在打击当日宣布，如果以色列的军队进入黎巴嫩，这样土耳其会出兵，加深了局势的混乱程度。就以色列精准打击的消息，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一直出现小规模局部战斗冲突，如果局面再升级，以色列的选项包括袭击真主党武器库、打击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桥梁、发电厂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行动，随时都会一触即发。 黎巴嫩真主党则向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射更多无人机和导弹，双方对彼此的威胁都在增加。这场边境冲突对双方人民都很艰难。从去年十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和真主党都时不时的交火，但是双方都尽量避免全面战争。但是这种局势持续的时间越长，误判的风险就越大。如果双方全面开战，将使危机升级到另一层面，咁好可能对双方造成毁灭性打击，这个将是一场超乎想象的灾难。30号消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中国进行为期五日的正式访问，日前结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闭门会谈。意大利政府新闻稿指出，双方大约90分钟的会谈中讨论了俄乌战争、中东局势及印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时长超过预期，中共官媒则未提此内容。此前意大利宣布退出中共主导的一带一路计划。29号中共官媒报道说，习近平在会面梅洛尼时多次提到所谓丝路精神，不再谈论关于一带一路的问题。而梅洛尼在访问期间表示，北京对俄乌战争的支持是产生巨大摩擦的根源，北约指责北京在乌克兰冲突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为俄国提供了战争需要的装备，组成俄国的供应链。在此前，梅洛尼亦曾批评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的计划是一个严重错误。30号他表示，意大利在前总理孔特执政期间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他承诺随着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贸易平衡将重新得到平衡。但2022年我们上台时，意大利出现了410亿欧元的对中贸易逆差，因此这显然没有奏效。7月初，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高达 37.6% 的关税。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与欧盟的紧张关系。梅洛尼表示，国际层面的不安全局势日益加剧，我认为中国不可避免的成为应对所有这些动态的非常重要的对话者。他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相信这项工作在全球层面的复杂阶段起到作用。他表示，意大利借助这次机会是为了重启两国的关系，中意两国必须共同思考以保持稳定并保障和平。对于梅洛尼访华一事，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认为，欧美国家的领导人或高级官员访华，通常就是两大方向，其中包括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需要停止，这个问题关系到欧洲的存亡，亦是最核心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来讲都必须正视的。但是要想中共放弃对俄罗斯的援助谈何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基本都是各讲各话，目前可以调整的空间不大，中共和俄罗斯已经绑响了一起，如果中共对俄罗斯放手的话，中共担心的是俄罗斯反过来和欧美联手对付中共，尤其是美国，普京对川普就更加明显，所以中共不会轻易松手的，那就等于欧中关系没解了。石头指出，另一方面，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在中国投资，同时亦包括有不少的产品出口到中国，这个亦是梅洛尼访华的原因。为了稳定在中国的投资和产品出口免受不必要的影响，同样是为了自己或党派的支持率。这次意大利总理访华，虽然他本身不是亲共立场，但是亦是需要平衡好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不至于搞得很僵，这样才有更多的机会谈论关于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问题。意中关系不会有什么突破性发展，能够维持目前的关系已经算成功了。近日，中共中将、兰州军区原副司令关海突然离世的消息在网上被热传，大家热烈讨论的是他的死因。网友爆料说，他遭遇车祸被送到医院， 结果肇事司机因为冇钱俾医疗费，而关海亦冇带身份证，所以医生唔知道佢嘅身份，就拒绝治疗，导致佢最后离世。据报道，关海系响7月21日响北京突然离世噶。第二日，北京市老干部服务管理局发布咗讣告，证实咗呢个消息，但系讣告入边冇提到佢嘅死因，引发好多嘅揣测。公开资料显示，关海1998年晋升为少将，2007年晋升为中将，曾任沈阳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后来升任中共军队第16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军长。2005年12月至2011年6月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2008年起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据知情网友的爆料，在21号早上6点几，关海踩单车晨练遇到了车祸，送到医院时因为没有带手机和身份证，身上亦没有钱，肇事司机只筹到5000元，但是医院说要50000，若果不是就不抢救。因为关海没有带手机，家人亦联络不到他，等到家人最终找到人的时候，已经过了3到4个钟头，关海已经死在了医院。这个消息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说如果医院当时知道患者是中将副司令，绝对是高规格不计一切代价的抢救。亦有人说关海的死和他终身效忠的中共体制有着深刻关联，这个亦显示出中共医疗体系在面对资金不足，尤其不是权贵的患者时，对待一般老百姓急救时的冷漠态度，就冷血地看着病人死亡。而在中国，病人因为没有钱而被拒绝治疗的事情时有发生，甚至有些病患最后就真的因此惨死。比如在2023年5月发生的事情，24岁的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龙星宇因为缺1000元医疗费而死在了医院，他在死前竟签下了器官捐赠书，捐出了自己的心脏、眼角膜和肝肾等。他的母亲认为是医院故意给他打了过多的麻药，令他呈现脑死亡，然后伪造资料摘取他的器官牟利。在中国好似咁样嘅见死不救嘅事情仲有好多好多，咁到底系乜嘢原因导致本应该救死扶伤嘅白衣天使变成咗冇利益就乜都唔做嘅恶魔呢？欢迎留言分享你嘅睇法。
中共政治局会议变调 ，IPAC 联会首尔斯台北立台湾入会。禁药丑闻前身，中国游泳队遭 FBI 盯上，法轮功递中共迫害者新名单，呼吁44国政府制裁。北京成全国降雨最强区域，降雨达暴雨量级。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开会，罕见称经济运行出现分化，又强调唱响经济光明论。啱啱过去的中共三中全会被指对解决经济民生并无帮助，网上流行历史的垃圾时间、集市萧条的说法被指印证中共的败局。同时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首次联会首次移师台北，成员国成员在中共强大的施压下仍然无惧威胁前往，并打破禁忌接纳台湾入会。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官方话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等等。另一方面又推卸责任，话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然后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又称这个是转型中的问题，声称重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运行的分化而唱响经济光明论，则是去年以来中共高层一再强调的。大陆不少经济学者就因为发表与官方不协调的观点遭到封杀， 包括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经博主洪庸、投资研究机构格隆汇创办人陈守雄、知名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中国政法大学资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更因呼吁股民而家唔好入市而遭禁言后辞职。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而家中共当局冇办法唔承认一啲危机，但又要推卸俾国外因素，讲嘅系暂时嘅困难，又讲咗一个唔清楚指乜嘢嘅所谓经济运行分化。其实呢个经济光明论已经好难唱落去啦，因为公众满目可见经济萧条。两位啱啱出国嘅前中共官员近日对大纪元表示，体制内好多人对政治学习感到厌烦，加上内卷严重，明白大家都想出国。据称中共最高层嘅左转路线，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喺中共官场中，习近平上台加大整肃后，人人自危，官场早已整体陷入怠政、懒政嘅躺平状态。因为支持八九学运而被迫流亡法国嘅北京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向自由亚洲电台直言，整个中国经济走不出而家嘅呢种困境，而家中共属于垃圾时间，大势已去。与此同时，7月30号最令中共头痛嘅台湾又迎来咗新嘅里程碑。来自35个国家、几百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同盟，首度移师台北召开年会，并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演说。其中部分议员出发前已遭到中共阻吓，但无人因此却步，反而会后接纳台湾成为新成员。台湾总统赖清德在7月30号演说中，向 IPAC 的23个成员国和49位欧盟国会议员政要致敬，感谢他们不畏中共打压，如期赴台与会，亦组成该联盟史上最大的跨国访问团。赖清德说，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令民主伙伴国家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携手促进世界的民主和平与繁荣，这个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于会后的国际记者会发表开幕致辞。萧美琴指出，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将台湾人民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他呼吁北京需以对话代替冲突，并跟台湾民选政府交往，令两岸政治分歧用和平的方式化解。 IPAC 执行董事培伦德则在会后召开国际记者会，并宣布该联盟已完成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大人员规模。台湾成为这一波第七个加入的新成员，并推举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和在野党民众党立委陈超之出任 IPAC 的台湾共同主席。继纳入台湾在内的七个新成员后，2020年成立的 IPAC 总成员增至41个理念相近国家，由各国超过25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目标是改革对中国策略及同中国的互动模式。针对移师台北召开的年会，北京早在该年会成员出访前就出手施压。据 IPAC 披露，至少有六个成员国接到中共外交官的威胁信息，逼他们取消访台行程，而且施压力度之强远甚于往年。中国威胁亦因此成为该联盟星期二在台湾举行国际记者会的焦点话题。 IPAC 决议文指出，联大第2758号决议案并未涉及一中原则，亦并未提供一中原则的国际法依据。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排除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亦不影响其他国家决定对台关系，而且台湾2350万人未能有效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现况必须紧急矫正。日本参议员中谷元于记者会上表示，该决议的意思是中共必须停止扭曲国际法内关于台湾地位的解释，因此该联盟全体成员承诺反国后将在各国议会努力推动该决议，共同支持台湾得之而不易的民主价值。 对于 iPad 的最新挺台宣言，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分析， iPad 能顶住中共压力而施台北召开年会，此举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从美国国会到 iPad 接力挺台，将有助于台湾争取在联合国等各项国际组织中恢复应有的合法地位。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彼得马蒂斯此行亦赴台湾出席 iPad 年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次年会彰显与会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各国成员间的互动更突破传统外交领域，成为应对中共挑战的有效资源。马蒂斯曾任美国中情局情报分析师，他说台湾加入 iPad 除接受各国力挺外，台湾亦能发挥无可取代的功能，如台湾基于同文同种的优势，对于中国和中共的洞察力可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马蒂斯说，研究中国的工具在台湾曾一度落后，但台湾学界对理解和观察中国共产党根源及他的动机的渴望正在回升，这个是台湾能够以其独特的见解和经验向世界分享的信息。在巴黎奥运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仅获得铜牌，而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陈海洋名列第七，倒数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张雨霏和陈海洋曾分别是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在之前的所有国际大赛中成绩优异。在这次比赛中，美国选手 Gretchen Walsh 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据游泳选手兴奋剂检查次数比较表显示，2023年张雨霏被检查了多达43次，陈海洋则被检查了46次。NBC Sports 的庞伯多次提及陈海洋等中国23名游泳选手的阳性检测结果，称这些选手曾未通过药检。虽然中国方面解释这些结果是由于食物污染所致，但仍难以消除外界质疑。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政府除了密集地随时检查中国游泳运动员，特别是张雨霏和陈海洋这些运动员外，还动用了 FBI 进行同步严格监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使用罗琴科夫法案及 FBI 的介入，最终目的是在中国之外收集证据，进行扣留和逮捕。这种行动对中国游泳选手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慑。对此，网友纷纷表示，靠药物制造世界纪录真是厉害过，都是惯犯，这样的纪录不应该允许参加奥运会，涉足了这个名字，所以这次成绩一落千丈了。七月份在法轮功学院反迫害25周年之际，44国的法轮功学员将一批中共迫害者的新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呼吁禁止这些人及他的家属入境，并冻结他的资产。递交新名单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国家包括五眼联盟五国、欧盟27国以及日本、韩国、印尼、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及多明尼加。其中在两个国家尚未走完既定程序，在法国要等新旧政府交接后，在阿根廷要等待特定法律确定后再递交给两国政府。同历次相同，这次名单涉及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级别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案例资料来源于明慧网，包括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部长黄小红、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司法部部长贺荣、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国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专职副秘书长程玲玲、辽宁省高等法院院长郑清、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长韩延伟等等。黄小红曾担任的职务有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 福建省厦门市前副市长、厦门市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等。黄小红的部分罪行涉及在福建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非法判刑、非法劳教，送入去洗脑班迫害。在他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兼任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期间，2014年河南当局加大迫害法轮功，发起多宗大规模绑架事件，只是1至7月就有12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黄小红在2015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2015年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有39人被非法判刑，55人遭到非法庭审，28人被非法逮捕，127人被无理骚扰，609人遭到绑架。程玲玲任中国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专职副秘书长，该协会受控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冒充民间团体，打着科学宗教的旗号，制造谎言，煽动仇恨。程玲玲是中共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任职，长期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单止在全国各地部署指挥协调洗脑煽动仇恨，并到外国宣传中共的迫害，并为之而开脱罪责。2001年3月4月份，程玲玲带着所谓八万签名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散布谎言，此后连续3年到日内瓦继续欺骗毒害世界民众。2003年底，在中国科协和中央610筹办下，中共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和所谓中国关爱协会在北京连续10日举办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所谓的反邪教协会还在新加坡、韩国、荷兰、海牙、法国、巴黎等地展出这些图片，将仇恨伸延到海外。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至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近期公布了近3年以来中共活杂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共活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罪行仍然在继续。追查国际还揭露中共建立了收集摄像监控、网络化治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识别为一体的立体监控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不断升级迫害法轮功。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少7331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633人遭冤判，172人被迫害致死。2023年65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1188人被非法判刑，209人被迫害致死。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现在，至少有5088名学员被迫害致死。面对中共肆无忌惮的迫害，国际社会要求制裁中共迫害者的呼声越来越高。2024年1月18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无条件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6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全体通过了保护法轮功法案。法案要求中共政府支持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的活杂器官行为实施制裁，以及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等。制裁对象包括中共高级政府官员、军事领导人以及美国总统认定的中国境内对非自愿摘取器官负有故意责任，或共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此类行为的其他人员。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个人财产、禁止入境美国、撤销现有签证、驱逐出境、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等。6月26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日现居美国的原中国南京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应邀出席了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 Rashad Hassan 在发言中说，今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25个年头，并表示将继续努力帮助那些面临迫害的有信仰的人。7月20号前夕， 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瑞典、瑞士等国政要发表个人或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反迫害。7月24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在佛罗里达州逮捕了一名华人，起诉他为中共提供多方面的情报。罪行之一是向中共国安部提供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讯。2023年5月26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代理人陈军和林峰，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2024年7月24和25号，陈军和林峰分别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认罪。2023年4月1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特工卢建旺、陈金平，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命令下迫害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异议人士。名为网评论说，每个人都在这一场大是大非中检验自己的良知底线，亦将见证未来的结局。参与迫害者如不悬崖勒马，回归正义，报应来时下场可悲可耻，而且地狱的报应是偿还恶业的过程，所造业债仲将殃及子孙。据中国媒体在7月30号的报道，那日北京遭遇入信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达到暴雨量级，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暴雨造成交通挤塞，多班列车停运。据统计，从30号的凌晨到下午1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 56.1 毫米，城区平均 64.9 毫米，均达到暴雨量级。30号的雨水过程大概率是北京今年的最强降雨。北京怀柔连续登上全国的雨量榜，强雨每小时超过50毫米，排在全国第一。气象专家将这次强降雨归咎于受副热带高压、周边偏南气流和高压槽的共同影响。受强降雨影响，北京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个别低洼路段积水超过20厘米，最深处达35厘米。据北京新闻报道，30号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和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7月30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在马尼拉总统府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小马可斯表示，两国有必要定期交流，来应付同中共的海上紧张局势。在面对中共日益独断的行为，布林肯宣布美国将会向菲律宾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并且推动正在草拟的军事协议，来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在刚刚结束了日本东京的访问之后，布林肯和奥斯丁来到马尼拉和菲律宾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举行2+2会谈。小马可斯30号在马拉卡南宫向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表达高度赞扬美菲两国在确保西菲律宾海和印太地区稳定方面蓬勃发展的同盟关系。布林肯重申，美国随时准备向菲律宾提供必要的援助。他指出，今次美菲2+2会谈是真正具有历史意义。此外，布林肯和奥斯丁以及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了2+2会谈。由于中国和菲律宾的南海对峙在过去几个月紧张升级，菲律宾一直在扩大和包括美国在内的盟国以及伙伴国家接触，同时亦都誓言要加强武装部队的能力。布林肯和奥斯丁在同马纳罗以及特奥多罗会面之后，宣布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协助菲律宾军队和海上巡逻现代化。这一笔价值5亿美元的援助将会以美国对外军事融资渠道进行。布林肯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说，我们双方都对中共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采取的一些升级行动，包括胁迫性手段，表示关注。这个地区的很多其他国家也都同样感到担心。布林肯再次警告说，如果菲律宾军队、公务船只和飞机 在太平洋，包括南中国海受到武装攻击，将会触发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届时美国将会帮助保卫菲律宾。此外，布林肯仲对最近几个星期因为台风加上季候风的影响，暴雨造成几十人死亡表示哀悼，并且宣布向当地受害者提供$1,000,000的额外援助，帮助受灾社区恢复。$5,000,000的美国对外军事融资将会包括用于加强菲律宾海军能力的资金。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德兹说，在美国国会的大力支持下，出年美国提供的军事资金可能会多一倍，咁取决于我哋嘅吸收能力。据路透社报道，根据加强国防合作协议 EDCA， 目前菲律宾开放俾美国进入嘅基地总共有9处。马尼拉去年就同意新增4处，其中3处位于菲律宾北部，被视为喺中共入侵台湾嘅时候具有重要性。五角大楼早前已经话，美国官方访问菲律宾嘅时候，会宣布$5,000,000的对外军事注资，咁系援助被美国国会视为面对中共侵犯的印太国家的$2,000,000,000资金的一部分。菲律宾同中共呢一个月先至传出达成临时协议，以防双方在具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仁爱礁再发生类似6月17日的暴力冲突。7月27日，菲律宾军队顺利向仁爱礁搁浅的菲律宾舰艇运送补给和人员轮换。美联社指出，这是去年以来首度未有传出冲突的一次，但是罗姆德兹说，没有冲突的运送补给和轮换只是暂时的，中共不会止步，菲律宾的决心也都不会削减。菲律宾会持续在美国和其他有势军事强权的协助下，加强领土防卫，并且建造新的安全同盟。罗姆德兹亦都说，菲律宾和美国研究商议中的军事情报交流协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磋商的进展，会是菲律宾和美国防长会谈议程的一项重点。两位菲律宾官员声称，该协议预计在今年较后时间签订。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两名菲律宾官员向美联社说，该协议准许美国向菲律宾提供高级情报和包括飞弹系统在内的更先进武器，同时保证这些情报和有关武器的详细资讯将会受到严格保密。菲律宾过去由美国军方获取尖端武器的努力一直受到缺乏这类情报协议的阻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布林肯和奥斯丁以及小马可斯谈及他们在南海共同维护国际法的承诺。米勒在会后的声明说，布林肯和奥斯丁强调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布林肯说，今次在菲律宾的相关会面表明了我们两国之间非常高水平的承诺，我们由衷感谢这种伙伴关系。苹果公司29日发表的研究报告透露，将会采用 Google 设计的晶片来推动该公司即将面世的 AI 工具和相关功能。因为目前 AI 处理器市场由辉达主导，苹果今次选择和 Google 合作引发注目。据路透社指出，苹果今次决策格外引人注目。目前 AI 处理器市场是由辉达主导，市场占有率高达80%，就连 Google、亚马逊等云端运算巨头亦都采用该公司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报告里面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采用辉达晶片，但是在描述 AI 相关基础设施那阵，辉达的名字始终都没有出现。苹果方面暂时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根据报告，苹果将会采用 Google 的两款张量处理器 TPU 进行 AI 模型训练。同专注于图形处理器 GPU 的辉达不同， Google 在 TPU 设计方面颇具优势，两间公司的商业模式也都相差很大。辉达以独立产品形式销售晶片和系统，而 Google 就是通过云端平台提供 TPU 使用限权。客户若果要使用这些晶片，就必须经由 Google 的云端平台建立软件才可以运用。 今年6月，苹果在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推出了多项 AI 功能，其中就包括将 OpenAI 和 ChatGPT 技术整合到自己的软件。据悉，苹果计划这个星期起针对部分用户开发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测试。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